我们打开海德堡主日三十三，如果有这个诗篇颂扬的话，在后面的教义部分的112页，另外还有一些单章，我来读一下改革中的三大信条之一——海德堡要领问答，主日三十三。112页，主日三十三。88问：真归正包含多少事呢？回答：包含两件事，至死救人，活出新人。89问：什么是至死救人？回答：即真心为罪忧伤，痛悔自己得罪了上帝，并且对罪恶越来越恨恶，逃离远之。90问：什么是活出新人？回答：就是借着基督真心以上帝为乐，喜爱照着上帝的旨意行各样的善事。91问：什么是善事呢？回答：唯独那些出于真信心，并且照着上帝的律法，目的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并非基于我们自己的幻想或人的规条而行的事，才是善事。孩子们，孩子们，你们看到有的时候刮风的时候，一个树枝就倒在了地上了，它与树分开了，那么你会发现这个树枝呢慢慢就干了，叶子也干了，最后枝子也干了，它会死去的。但如果把这个树枝再接到另外一个树上，活着的树上的话，如果嫁接的好的话，斜着切开然后插进去以后好好绑好的话，这个树枝又慢慢就会活过来。基督耶稣在2000年死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在旧树上的一个老树上的很多的树枝，他好像掉下来了一样，他离开了这个老树。那么圣灵来了以后呢，把这些掉在地上的老树呢全部都嫁接在了一个新的树上，这个树呢就基督这块树。所以一个归正，英文叫做 conversion。 什么叫 conversion 呢？就是这个旧的这个树枝它在慢慢的在死去，而这个在这个新的树上，这个树枝它会活过来。今天我们讲的就是讲这两部分，一个是叫做致死罪人救人，下一个就是活出新人。那么第三个要讲善事呢，是因为活出新人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行善，所以我们就借着这三个来讲什么叫做真的归正 conversion。 那么这个 conversion 不是一个一次性的过程，我刚开始相信主的时候，我突然感到了我的罪，然后我幡然醒悟以后相信基督。我们在这里通过这个看到，我们这个过程是一生的过程，所以有个不断的一个归正的过程，不断的回转的过程。这个旧人不是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新人，而是一生都在改变，而一生都不完全。所以无论你是没有信的，或者无论你是初信的，还是你是老信徒，这一块真正的归正是与你我都息息相关。我们从信主到死，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经历着一个死和生的过程，这就是至死救人，活出新人。我们首先看什么叫做救人。救人呢，就是罪身 body of sin， 就是保罗在罗马书6章说的，他说为基督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 他这个最深原来就是指这个旧人。在另外一处经文说他是情欲，他情欲与圣灵相争，这个肉体他就是罪人，旧人。那么这个旧人呢，他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他像一个独立的王国一样，他呢他随从的是今世的风俗，他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运行在悖逆之子心中的邪灵所做的。他不是一个孤立孤立的，是一个一个的这么多一个小王，他们都在顺从一个今世的风俗，还有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还有在他们里面运行的邪灵，是心中悖逆者的邪灵，是这样的一群人分布在各我们各个里边，就像一棵这个老树上，这个树上呢是亚当之树，它里面翻腾的运行的是空中掌权者，它在掌控着的，运行的是邪灵。所以在这个里面的这个树枝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一个一个是独立的，其实它是有首领的，它有顺服的，这就是旧人。这个旧人呢就好像我们看到一个树枝，那树枝完全是斑斑点点了，满了虫子了，都快烂了，是这样的一个树枝，没有指望，是应该放在火里头烧的，满了瘟疫，满了病，满了罪，这就是一个罪旧人。它长在了一棵已经腐败的一个树上，它虽然是如此，但是呢这个私欲又有一种迷惑性。在以弗所中4:22说，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败坏的，它是一种迷惑性。它有没有感觉到不断的你要想做一件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不断的有借口出来，人为什么会找这个借口不断的来粉饰自己的做的不好的地方，它是有一种迷惑和欺骗，英文叫做 deceitful， 它有一种欺骗性。比如说你做这件事情一看就是不好，我心里良心会责备的时候，那么里面会有一种声音说别人也是这样的。当你知道这件事情不能做，我不能做的时候，有一个声音说就做一次嘛，下不为例。他这种败坏的话，他的里面运行的这种黑暗的势力是一种非常欺骗性的诱导你继续的作恶，这就是旧人。在他里面没有良善。保罗说这取死的身体谁能够救我呢？毫无指望，也就是说这个烂的已经没法再烂了，没有指望的这样的旧人。这样的旧人怎么办呢？他会死去。那么死去的方法呢，上帝给他死去的方法呢，他是借着基督的死，这些旧人在基督里面的，在永恒中被选为是基督里面的，他们跟着一同去死，他们必须要离开这棵树，他要掉在地上。保罗说这取死的身体谁能救我呢？感谢神，靠着基督就可以救我了。这个秘诀在于基督里面。基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保罗说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个奥秘不好理解，特别是2000年前他死了，但是我们与基督同钉了十字架，就是因为他的死 我们才开始死去，因为他的死，这个罪的这个权势脱离了我们。我们以前是听从那空中掌权者的，我们在里面运行着邪灵，但是随着基督的死，他这个顺服，这个掌控没有了，他好像从电源从那拔掉了一样，他那不断的那个黑暗那个污秽的那个水，让你不断的作恶的那个水断开了一样。这个是借着基督的死，为基督同钉十字架，权势被灭了，但是这个树看起来还像是活着的，它有原来的叶子，它原来的那个嫩绿的还在，但是呢，它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至死救人就开始了。这个至死救人的表现在哪里呢？我们看第八十九问，他真心的为罪忧伤，痛悔自己得罪了上帝。他认识到罪了，他原来呢是服侍罪，他喜爱罪，他有罪的话，他知道是罪，但是他还把它藏起来不动它。但是到了至死救人的时候，他知道这是罪了以后呢，他开始为罪忧伤。而这个忧伤呢，原因呢，关键在这儿，是得罪了上帝。一个不在基督里边的人，他也可能为罪忧伤，但在基督里面的人，他为罪忧伤原因不同，因为他得罪了神。该隐被上帝责备的时候，他特别关心的是，你给我的刑罚太重了。他并不太关心他因为杀了他的兄弟而得罪了这位至高的神，这是区别。当彼得因为三次不认主，他在外面痛哭的时候，他是因着基督；而犹大他后悔的时候不一样，所以这个地方是得罪了神。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的一种感受，大家心中难受的时候是因着什么难受？我们因为犯罪会感到难受，但是大家是不是因为犯罪以后的它的后果而感到特别难受？比如说，我如果这件事情发生的话，会产生这个后果，这个后果的话会产生这个后果，越想越害怕，是这样的一种在心中的一种煎熬呢？还是我如果这么做了的话，得罪了神？大家这个忧伤的侧重点在哪里？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中祷告说，我唯独得罪了你，大卫非常的难过，但他的焦点就是在这上帝上，他甚至是他是得罪了乌利亚，他是得罪了人，但是因为神是这样的重要，他就说好像唯独得罪了你，我只得罪了神，在他眼中除了神以外不见一人，就是见到了神。他是这样的一个心，唯独得罪了你，因着上帝而忧伤。如果大家是因为这件事导致了我，因为这件事被学校开除，因为这件事情被老师知道了以后受到羞辱，因为这些后果而感到忧伤的话，还是很大的成分在于爱自己，因为自己的受损后果严重，还没有真正的因为爱神。为什么大卫 会唯独得罪了神，为这个而忧伤了。这种变化从哪里来呢？一个原来爱自己的人，他为自己的后果而感到忧伤，他不可能因为上帝而忧伤。真正能为上帝忧伤的是爱上帝的人，是在乎上帝远远的超过在乎自己的人。如果你我只关心或者主要关心自己的话，遇到了罪，遇到了惩罚，遇到了后果，不免为自己感到忧伤。爱神，在乎神，特别的在乎神，他会为着上帝而忧伤。而这样的爱神的心是因着基督。就这个树枝掉在地上以后，他不会为神忧伤。只有基督的灵进到这个人里头以后，他开始想神的事情。这个救人的变化，为神而忧伤，原来他只是想自己的事情，他只是为自己忧伤，改成了为神而忧伤，为了得罪神而忧伤。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神的工作。孩子，你如果因为不听爸妈的话被爸妈妈打了一顿，你为自己的疼痛而忧伤呢，还是你因为爸爸妈妈生气了，真的得罪了而忧伤？你如果真的在乎爸爸妈妈的话，你看见妈妈那个生气，看见爸爸那个不喜悦，你心里头像绞痛一样，我深深的难过。爸爸妈妈对我这样的好，每天给我吃和穿，每天为我流泪，每天为我祷告，我居然照样的不听话，我照样的得罪你，为着这个而忧伤。你自己的疼痛都是小事，你在乎的不是你身上疼不疼，你在乎的是妈妈受伤了，爸爸受伤了，我得罪了你，你能够原谅我吗？你会为着这个而忧伤。不信的人，或者信的时候还刚刚信的人，在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一个新的生命它的焦点在于神，一切都围绕着神，他的悔改也是围绕着神，而不是自己。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犯了罪以后，不那么样的快步的跑到基督的面前去认罪，因为知道上帝在基督里面已经赦免了一切的罪，所以这个罪呢，我认了不认了好像都可以，都已经赦免了，我为什么还要再认罪呢？这个是个误解。就好像你祷告的时候，上帝已经知道了你的祷告，你为什么还要去祷告呢？上帝去吩咐你祷告，上帝吩咐你悔改，不只是不信的人悔改，对信的人也是如此吩咐的。大卫是信徒，是合神心意的人，但是当大卫犯罪的时候，就诗篇五十一篇这个大卫犯罪的时候，上帝对大卫是怎样的？是甚不喜悦。我们觉得基督徒我们可以不到神面前认罪，大卫的罪也在基督里头被赦免了，你如果像大卫一样，我可以不到神那里头去寻求赦免，但是你要知道上帝甚不喜悦。上帝他 在十字架上显明了一种愤怒，这个愤怒是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但在相信的人，对相信的人还犯罪的人，他甚不喜悦。爱的上帝对犯罪的人也是不喜悦的上帝。就像孩子，你虽然受到了爸爸妈妈的疼爱，但是当你不听话，当你与父母反对的时候，父母是不喜悦的，不是一个笑眯眯的父母。你怎么样不听话，你怎么样犯罪，都是摸摸你的头，好孩子。上帝对大卫甚不喜悦，他的不喜悦最后是差派先知直接就说你这个恶人，是非常不喜悦的。最后说在你的家中刀剑不断，你与拔示巴生的孩子必须要死。上帝真的不喜悦。我们基督徒，我们看见的上帝是一个慈爱的上帝，在基督里面把你收养为他的孩子了。但是就是对这样的孩子，上帝对犯罪的时候必管教，不喜悦。我们看到这样的上帝，就像孩子们，你看到了生气的、不喜悦的、对你的犯罪不喜悦的父母一样，要快速的来到他的面前认罪悔改。雅各书中说，凡认罪的我必赦免他。诗篇五十一篇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使我比雪更白。他在认罪啊，而且基督徒的认罪是如此的深刻，他不但不是不认罪，他反而在认自己的罪。他说我在母腹中就有了罪了，是非常深刻的认罪。不要被欺骗，觉得上帝是慈爱的，以后都无所谓了。每一个罪，当你认识他的时候，你来到神的面前倾心吐意，你得罪的唯独得罪了你上帝，这是你的最重要的焦点。上帝惩罚不惩罚你倒是次要的，因为你得罪了神而感到真心的忧伤。这是一个救人、一个死去的一个表现。然后他就开始远离罪，他再也不想用罪来使上帝不喜悦了。他对罪特别的敏感，他做事情的时候他看这个是不是罪，因为他不想让神忧伤不喜悦。这样的一个过程是一个死去的过程。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感受到了这么一个过程，感受到了因为得罪了上帝而忧伤，感受到对罪的话一种厌恶、一种讨厌，远离他。是不是这个自此罪救人的过程已经在你身上启动了？你已经完全的被那黑暗的势力所统治的那个权柄已经给切掉了，你已经不在罪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了，你已经厌恶罪了，很厌烦了。救人的死去只是一个方面，这个归正呢开始发新的芽，这个就是新人。新人呢 孩子们，你们刚刚背过的，在基督里的旧事已过，都成了新的了，你们是新造的人了。这就是新人。这个新人呢，在另外一处经文中说是他是新生的样式，他完全是个新的，跟以前的这个旧人再也不同了。基督在十字架上以后像罪死了，像神活了。那么在基督里的这个新生命呢，他开始像神活。这个新人呢，能够如此的长出一些新的芽，他能够开始向神活，开始爱神，在乎神呢，他的原因都在于基督。这个旧人呢，就像一个枯干的骨头一样，借着神的话语圣灵以后，他开始活过来，活过来，被圣灵更新以后呢，圣灵内住在这个人里面以后呢，他开始爱神，他开始向神活，开始新生的样式。而这个是因为基督的复活，若没有基督的复活，这些树枝往哪去，嫁接到哪里去呢？基督的生命是鲜活的，那么这个生命就在一个新造的人，在基督里面的新造的人，他就鲜活的能够活出来。这就是新人。这个新人表现在哪里呢？他就是第九十问所说的，他是以真心以上帝为乐，又是回到了以神为中心。真的是以上帝为乐。我们与不信的人的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在这里，因为不信的人，他也因为自己的健康，因为孩子的孝顺，因为孩子各方面的优秀，或者是大家的彼此的照顾相爱，而感到非常的开心。但是他就停在这里了，他并不以神为乐。如果基督徒也是主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还没有活出新人来。这个新人就是基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他是以神为乐的。这些上帝给的这些是好的，但他真正的乐不在于这些东西，而在于神。就像诗篇五十一篇中他说，第十二节说，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他真正的乐趣，他真正的 joy 喜乐在于这个救恩。而这个救恩里面所显示的正是上帝的慈爱，他是以这个为乐。你要真正的乐吗？你那里面有那个别人夺不去的喜乐是在哪儿吗？是在这个救恩之乐上，更在于神上面。你如果你的乐都在于你因为你有这个好的东西，我有好的孩子，我有好的身体，或者我有这个，那不是真正的喜乐。新人不会停在那里，单次在十字架里头找到救恩的之乐，在救恩之乐里头以神为乐，就是把你的孩子拿走，就是把你关到监狱里头，就是无花果树不结果，就是一切都没有了。但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以神为乐的人，他仍然像保罗一样，他会喜乐的，因为这是圣灵在里面的工作，他真实的乐趣 那个喜乐是在神里面。基督徒在慢慢的活出新人当中，就是这样的把喜乐从旧人当中的以这个世上的上帝的福分为乐，慢慢的死去，慢慢的转化成以上帝为乐。新人才长出来，基督的样子才长出来，他唯独在乎神。他犯罪的时候唯独得罪了你，他做事情的时候是唯独为了上帝的荣耀。只要上帝喜悦我就喜悦，上帝不喜悦的我绝对不做，是这样的一位，这样的一个新人。这样的一个新人呢，他会热心喜爱照着上帝的旨意行各样的善事。一个新人是热心行善的人，一个被基督改变的人，一个长在基督的树上的人，他被基督激励着，被基督从罪里拯救出来以后，他所做的都是义的事情，都是按照神的旨意要做的善事。我们看什么叫善事，上帝眼中的善事是什么呢？就如同九十一问所说的，唯独那些出于真信心照着上帝的律法，目的是为了荣耀上帝的，这个三个要素。首先一个要素呢，就是出于真信心，也就是说是因着信基督，因着被基督的灵所感，他成了一个新造的人而做的，出于这样的才是，出于这样的才是善事。所以一个非基督徒所做的事情不是善事，非基督徒做的很多的事情是照着第二点第二要素，照着上帝的律法做的，是不错的事情，但是他还不算是善事。三个要点都有的是善事，不信的人在第二点上有可能做得非常好，他孝敬父母非常好，对人有礼貌，为别人着想，甚至为别人而舍己，为了国家，为了民族抛头颅洒鲜血，这都是非常可歌可泣的，他能够反射出上帝的荣光。但是呢，他因为不是出于真信心，也不是出于上帝的荣耀，所以他在善事上他不能作为善事，他只是一个接近于善事的。真正的善事是出于神，是因为信心以后与基督这棵树嫁接上以后，从那里引出来的，是为了爱神上帝的荣耀，照着上帝的律法而做的，这样的事，这样的源头的才是善事。照着上帝的律法，他一定是照着上帝的律法，不能一个说我只要是为了上帝，我为了你好的话，我撒个谎，我稍微做点这个做一点违法的事情，但是我的用意是好的，我出于好意，但这个也不是善事。他必须是出于真信心，但也是要恪守上帝的律法。第九诫说你不准撒谎，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只要是好心好意的话，就其他我的方法都可以原谅，其实 这是一种误解，源头是出于真信心的，那么这个过程呢是按照上帝的律法，这个结果是为了荣耀神的。上帝的律法不但是让你悔改的，也是当你行善的时候，它是一个准绳，是一个栏杆，是一个你的脚前的灯，是你路上的光。不要抛开律法，以为律法是一个羁绊，一个不让你自由的一个东西。律法是良善的，律法如果用得不好，会出现律法主义。但律法是好的，就像交通规则一样，它不让你红灯的时候让你通行，限制了你的自由，但它确实好的。律法不让你做这个，不让你做那个，看起来啊，我想做这个不能做，我想撒谎就绕过去这个难关，但是不让我撒谎，我想看这个录像不准奸淫，不能看，但是他就是好的。一个新造的人的话，他会特别的重视律法，因着律法喜爱律法，昼夜思想，像大卫一样爱律法，以律法升高律法，靠着律法得救是律法主义，但是遵行律法的是善事，是合神心意的。遵纪守法不是律法主义，不遵纪守法那是犯罪。善事的第三个要素呢，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这个可以在我们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镜子，让我们看见自己。这个镜子一照的话，我们看见自己脸上是不是斑斑点点的。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是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或者为了其他的什么东西，什么利益，是不是我做了一件好事的话，你是不是希望别人知道？这都在透露出一个救人的影子来。我一边做好事，好事做得越大，我越希望被别人看见，别人看不见的话，心里可能还难受的话，都是有问题了。开始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做？来，在每一件事情的时候荣耀。如果你做了半天，费了你一天的时间做了一件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的事情的话，那你何苦呢？还不如多花半个小时来省察自己，来看自己是为了什么荣耀，为了谁的荣耀而做的。磨刀不误砍柴工，好好的省察自己的动机，然后再做事。如果你一生都没有省察自己，一生所做的很多都是为了自己的荣耀，或者为了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的话，你一生都浪费了，在上帝眼中不是看为正的事情。只有在上帝来评判善和恶，我们就照着上帝的标准我们来行善，而基督复活以后他差派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让我们出于深信心基督，靠着基督，靠着律法，为着上帝的荣耀来行善。我们中间有一些信徒可能会遇到难处，明明知道上帝要我们走这条路，但是我们不愿意走这条路，明明知道，但是我就是做不到。救人的那个力量非常非常强大，你如果让我按照神的话做的话，我宁可死去， 我受不了。首先我对这样的信徒讲，神的道路是直的，任何偏离神的道路都是歪的，不是一条正路。就如同以赛亚53章说的，人都偏行己路，如羊走迷。所以当我们明明知道上帝让我们这么做，但是我就是做不到，我就是不能做，我必须走这条路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已经如羊走迷了。你是愿意啊？我虽然知道这条正路，我走迷了，我继续走这条路呢，还是我再痛苦我也知道我要回到这条正路上来？这个是你要做的一个选择。第二个呢，上帝呢，他可能不会硬把你掰过来，明明知道你就是到正路来的话，你都要快崩溃的时候，硬把你搬过来，上帝可能会带着你慢慢的前行，甚至可能在你走迷的时候，他都与你同在。雅各说，他说雅各他带着羊群和孩子们去见那个他的兄弟以扫的时候，他说照着这个羊和孩子们的力量慢慢前行。上帝是如此的怜悯，在孩子和羊他们根本走不快的时候，他慢慢的走。这样的你知道我离开了上帝的道路，但是你也不要绝望，你即使现在你不能马上转到神的道路上来，因为上帝在十字架上对罪人所显出来的那个爱，你继续依靠他。你一生的道路有可能就像一个希腊字母欧米伽一样，大写的欧米伽就是一个一横，然后是一个半圆，然后又一横。你信了主以后，你执意的要走这个弯路，那是一条曲折的道路，但是恒久忍耐的上帝也会把你带回来，但是已经很长了。就如同去往迦南地只用很短的时间可以进去，但是因为大家不信神，因为大家对神的应许不在乎，他们在旷野绕了40年。我愿每一个信徒不要这么绕，但是如果你绕的话，上帝与你同在，继续的纠正你，就如同在旷野中他会兴起他的百姓，只要你是基督里面的人，他必带领你进入迦南地，但是在今生他的管教仍在，他的不喜悦仍在。你为了上帝的缘故，因着爱上帝悔改相信，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使我比雪更白，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正直的灵，让我里面有救恩之乐。阿们。我们祷告，我们慈悲怜悯的上帝，圣洁公义的神，你无限的圣洁和公义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当我们每一个人都烂到了没有一处好的地方， 在我们里面没有良善的地方的时候，主啊，你差派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那毫无斑点完全圣洁的神的儿子，为那满是锈斑没有一处好的地方的这些被盗的上了十字架，因着他的救赎，因着他的死而复活，一大群人都死了又活了，这个过程是如此的艰难，如生孩子一样痛苦，但是会有新生命来出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每天过这个向罪死向神活的生命，就像基督一样，我们每天在地上一天就见证基督的死而复活一天，直到我真正在天上享受那真正的救恩之乐。也求你特别安慰那些灵里艰难的还不能完全按照你的律法而做的，主啊，求你照着你无限的忍耐智慧爱心引导着，因为你是他的牧者，他必不致缺乏。主，求你将你的话语印在你孩子们的心里，让大家得安慰得力量，并且立定心志，靠着在我们里面活着的基督，为你的荣耀而活，并且以你为乐。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唱诗篇颂扬51-2。